在座各位父老弟兄姐妹们好，
好，
我们刚刚有一个很好的享受，所以我们不单单领受了肉体的食物，在下面的时间我们还要领受属灵的宴席，好不好？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施恩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给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莫过于我们可以去认识我们的恩主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神表明出来。主耶稣，现在我们虽眼不能见你，手也触不到你，但是主圣灵，你正在我们的生命和心灵当中，在见证主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美。主，你是活生生的，你是真实的行走并运行在我们中间的，你要为我们的生命负上的完全的责任，你要吸引我们，要拯救我们，要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这次的聚会并没有做出大幅的宣传，我们只恳求你，你自己用你的爱来吸引你的众儿女。主啊，那凡被你的爱吸引到你面前的，主一个你都不丢弃。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献上代求。主，你知道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当中每个人生命的光景，有的人已经信主好久了，他们需要有更新，有很好的建造和栽培。主，有的人刚刚起步，你需要不断的在灵里面给他们催促，让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有的人正在徘徊，正在矛盾，在挣扎，准备要下决心，或者想要逃离。主啊，不管那样的光景是什么，主，你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你让我们得着你，并不是使我们生命会受到辖制、束缚或捆绑，乃是让我们经历那前所未有的更新、自由和释放。我们赞美神，我们再次恭敬把今天晚上的光景和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看见经历到复活的主曾经为我们被杀过、死过、在坟墓里待过，但如今复活的主正向我们每个人来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和你的慈爱。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与我们同在，祝福弟兄姐妹的领受，赐福你不配的出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在昨天晚上我们事实上是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回顾着前天晚上在教会传统的时间里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发生的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的情形，而且尤其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当中他生命的光景和带出的那个属灵的历程与我们有什么关联。我们特别告诉大家，在小小的客西马尼园里，耶稣走的路并不很多，在那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这样徘徊在他祷告的地方和门徒之间，然而就那么短的距离，耶稣却走完了他人世间最高峰的路、最难走的路，他做出了顺服神的行动的决定。另外我们又看到，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当中，当他在做祷告的时候，天父的儿子在他一生的光景当中，可以说从来没有做过那么矛盾、那么挣扎、那么痛苦的祷告。然而那个祷告就成就了神借着他拯救世人的这个大计划、这个大作为。而整个客西马尼园里面最后带来的结果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的顺服，而他顺服的结果就像我们提出的那个主旨、那个主题一样，客西马尼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个压榨橄榄的地方，是让橄榄的果实出油的地方。耶稣把自己交出去，就像一粒橄榄被压榨流出油来， 那个油是什么油呢？是圣灵的膏油，是拯救的油，是医治的油，是更新的油，是安慰的油。这个油是跟你跟我都直接有相关联的。在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受难的时候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也就是应该是发生在昨天上午和下午的事情。按照圣经所记载的，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当主耶稣基督经过了在大祭司的自己的那个院子里面受羞辱受审的一夜，后来在他受难的那个日子上午大约九点来钟，被强压着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了耶路撒冷城外有一座山，圣经上称那个地方叫各个他。那么希伯来话又有对他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独楼地，各个他。各个他呢是一个希伯来话的一个发音词，独楼地呢是他的一个意义的解释。耶稣就被带到那个地方去被钉十字架，与他同钉的另外有两个强盗。那么圣经上当讲到主耶稣基督在被钉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点的时候，也有着非常特定的意义。我们也相信在这里呢有着父神在创世以先就有着关乎我们的一个拯救性的一个安排。大家记着，他祷告征战的地方是炸油房，要压榨；他钉十字架的地方称为是独楼地。独楼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听得更明白的话，就是形容人死人的骨头，中国人称之为什么呢？骷髅。独楼就是骷髅。所以这个词汇在形容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它有一个非常丑陋甚至有点邪不吉利的一个样子，一个面相。远远看上去啊，那个地方由于是石灰岩的状，那个山气是那个地质，远远看上去就像什么呢？就像死人的骨头一样。谁愿意去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一个山叫死人骨头山，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邪恶之地，一个死亡之地，一个人的生命终了之地。耶稣就是在那座山上为你和我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弟兄姐妹，由于今天我们看到在座有慕道的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就故意不读圣经，然后呢大家来跟我听着我的讲和叙述。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把今天的讲道称之为是基督在各个他山上，就把死亡属魔鬼的属黑暗权势的一个势力的一个总势力一个机关，就是他的毒钩，就在各个他山上怎么样了呢？给我们摘除了。在一个死亡之地，借着他自己的牺牲和流血，把死亡的毒钩给摘除。这是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领受的一个特别的恩典。虽然说不读好多的经文，但是我还要带大家读一段经文，那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所向我们叙述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55节到57节，那里面圣经神借着他的使徒保罗就很骄傲自豪大胆地向我们宣告一个荣耀释放的信息，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献上，结果怎样呢？在神的儿女和国度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里面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55节到57节。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在独楼地，也就是各个他这个死人骨头山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他自我的经历当中，这是痛苦的，因为在他的经历当中， 他经历到了因为他为我们受死，结果父神要转眼侧目不去看他的独生儿子，这对耶稣来讲是最痛苦的一个心路。然而就在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与他的父隔绝的那个时候，在整个的灵界里面就发生了一个很特异的事情，这个事情一定要被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所了解，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成了。当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断气之前他留下最后一句话只有两个字，成了。什么成了？神的救赎恩典成了，把死亡的毒钩打算要摘，现在怎么样？摘成了。死亡再也不能困扰所有相信主的人了，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可以被释放了，这个事实成了。那么整个在天地万有之间，神在借着他的儿子宣告说成了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神就给了一个非常特异的一个现象来印证这个成了，那就是在当时啊，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以色列人的圣殿，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摆置，一个布置，就是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道很高很大的一个大大的一个木幔，一个幔子，那个幔子呢中间是没有口的，不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那个舞台上，大家看到那个舞台演员出来之前，牧师合上的，然后一说雨要演出了，结果一拉从中间分开，我们说那是原本就分开的，因为是为了要露出演员的这个目的，然后呢演好了就合上，但是终究呢那还是有一个空缺，是为了分开的。可是你知道吗，在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那里，那个会幕里面的幔子是没有缺口的，据说古代的祭司可能要是想进到至圣所去献祭，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要进入的话，据今天猜测怎样才能进去呢？可能要俯伏在地上，然后把那个幔子接起来爬进去。而且你知道吗，那个至圣所是一个可怖可怕之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以色列人也相信神的本体在那里居住，然而如果有那个大祭司他自己如果有罪的话，他不圣洁的话，他进去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很可能搞不好就会被神的荣耀所击杀。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如果想进去，他的脚上一定要带着铃铛，所以进去的时候，在服侍神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听到大祭司脚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还在响，就知道大祭司还活着。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幔子由于是没有缺口的，它是一直为着一个特定的一个目的，为了耶稣在受难那一天有件事情才发生。因为那个会幕那个幔子啊，是为了来预表耶稣基督他完整的身体，所以就在耶稣基督要断气的那个时候，由于地普天下当时天色是大大的黑暗，全地都黑暗了，而且有大地震，所以神就在那一瞬间显明了一件奇异的事，那没有缺口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立刻就刷就裂为两半。那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救恩真理呢？告诉我们，耶稣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把自己的生命舍开，为我们的缘故裂开，然后就在神和我们之间开了什么？按照圣经的话所说，就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这条路，所有的罪人不用再怕了，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生命的本相，我们是不可爱的，是不美丽的，是丑陋的，是得罪神的，是伤害人的，但是就在那个幔子破裂那个时候，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恩门大大的向我们所有的人敞开。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裂开，同时 到那个幔子，进到至圣所的那条路，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他的身体为我们铺成的。所以在圣经当中，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唯独耶稣为信他的人成就救恩的事。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成就的事情是件什么事情呢？很简单，那就是要借着十字架以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也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用耶稣基督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看人类离开神得罪神的这么一个历史啊，就是一个犯罪史。由于有罪，罪一直成为辖制人的一个极强极强的势力，有罪自然就带来罪的一个工价，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没有人能破除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像什么呢？圣经上用非常特别的字眼来加以形容它，罪是什么呢？罪和死分别成为了两件事情。从消极的角度，罪和死是一个力量，一个主权，一个权势。然后从物质界的一个实在的事物加以比喻和形容呢，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它就像毒钩一样。大家知道主权的观念吗？我们回到中国大陆，你就要听那边的话，你要违反当地的政策的话，当地就可以拘你，你就可以不自由。我们来到了美国，美国就有权势，我们就要听这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最怕什么呢？我们现在最怕在马路上开一种特别车的。为什么呢？那个开特别车的那里面的人特别的有权势，这是有权势。当这个权势和被管的人发生关系的时候，被管的人就经历到什么呢？不自由。那么这个情形是一个比方，关系上的比方。在物质界里面，保罗今天就告诉我们一句非常实在的一个经验和体会，就像那个蜈蚣有毒钩一样，就像蝎子有毒钩一样，那个罪还有死能让人干嘛呢？一句话，可以让人致命，可以把人的结局给定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尤其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人类在如何是在一个不自由为奴的一个光景当中活着呢？它的缘由是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的悖逆，结果罪就从那一个人入了世界，死也是从那一个人带来的。所以从亚当犯罪以后，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权势底下，也在罪的辖制底下，更在罪的毒害底下。你今天也许有的人说，你要说我是罪人，休想，我没有罪。你可以说你没有罪，但是你一定有着跟罪人一样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辖制的那个情形，不自由的情形，你一点都脱不开。在今天，假如我们指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各式各样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啊，太多了。我们可以举一些若干的情形都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说小孩子天真无邪吧，小孩子有没有罪？有罪。当1995年96年我在加州的伯克利在那里读神学的时候，当时就在那个湾区，旧金山的湾区，就电视台上就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消息，就讲到在奥克兰那边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大概是黑人家里面的儿童，一个大概才8岁，带上他的一个弟弟才几岁呢，大概才4、5岁，到了另外一个邻居家里面去抢劫，你能想象得到吗？然后那个4、5岁的那个小男孩啊，把那个家里面有一个小大概1、2岁的小孩子还不能动，躺在屋里的那个4、5岁的小孩子，居然能把那个1、2岁的孩子殴打致残。有的时候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发现 为什么在生命里面小小的年纪你都想不到它的里面就蕴藏着极强的那个罪恶的爆发力。我们就说在那一瞬间当罪案发生的时候，从那么小的孩子当中生命当中是怎样产生出仇恨来的，以至于那么小的孩子能对另外一个那么小的孩子采用极强的暴力。有一个老牧师，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外孙女，曾经一段时间在读那个美国的小的幼稚园，可是那个他那个外孙女呢，长得跟一般的孩子可能要比起来要稍微大一点，要体力要壮一点。结果这个小女孩啊，就常常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欺负别人家的孩子，别人比较弱的那些伙伴们。这个老牧师就为他自己的外孙女儿可以说就非常痛苦，因为怎么老牧师的外孙女去欺负别人家的孩子，这个本身就非常的不荣耀。结果那个女儿，那个小女儿的母亲，这个老牧师的女儿就问他的女儿说，孩子啊，你为什么老去欺负别人的孩子呢？那个小女孩五六岁，后来在回答的时候她很痛苦，她告诉她妈妈说，她说妈妈 I cannot help it， 我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欺负别人。很简单，这个小女孩里面就天然的有一种要欺负别人的这么一种力。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都称之为没有罪就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罪的权势就不会有这个东西。在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拳王叫泰森，大家都知道啊。泰森在前些年以什么出名呢？以常常打人打架出名。还以什么样说那个事情出名呢？侮辱妇女，有好几次的案子，他的可以说已经臭名昭著了。当后来有媒体来访问他的时候，你知道泰森怎么回答？泰森说，坦白的告诉你们，连我也不愿意那样，但是有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情形发生在我的身体里，我发觉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去打人，或者我见到漂亮的姑娘，我不用邪淫的念头，或者用比较下贱的举止去对对方，就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而且没完成的话我就很痛苦。这由于什么？罪。这一切都是由罪带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过去传统的教会当中，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有的牧师特别写了一个认罪的一览表。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不是说不要跟我谈罪，我没有罪人，我不是罪人。那个一览表如果你要是那么一对，基本上你就会发觉那里有100项的话，起码你占99项，没有人能脱开。为什么呢？我们都在亚当里，从亚当那里我们都有罪，从罪里我们都被束缚在罪和死的这个权势里面。而且下面的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死的毒钩会定我们的结局，假如我们不信耶稣的话。然而你知道吗？不容易啊。因为很多人知道有罪，但是他不用也不想去寻找那拯救的方法。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用各种欺骗的方式来告诉人没有罪，然后也不要信耶稣。然而你知道吗？你仅可以去拒绝耶稣，拒绝耶稣为你摘除了死亡这个毒钩的这个事实，但是在最终被捆绑和辖制的结果你拒绝不了。在法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家是过去在中国大陆特别被推崇的，我一说他从国内来的我们的朋友们基本上都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伏尔泰。伏尔泰是唯物主义者特别喜欢的一个哲学家，而且他以什么著称呢？他以打倒基督教，以宣称没有神为著称。可是你知道伏尔泰到自己 生命终了的时候是怎样的痛苦。据说他自己临离开世界之前，他的身体充满了很多的病痛，然后他在医院里，然后有巨大的黑暗临到他，他一直在那里已经近乎于失常的在哀嚎着，说死亡啊，黑暗啊，黑暗啊，死亡啊，真可怕。以至于他后来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悲惨。你知道他后来，据后来有人描述他死的状况，他死的时候那种整个身心表现出那种疲竭，然后挣扎不愿离开世界，仿佛就要被黑暗使者掳去的那种拒绝和可怕的那种情况，又无法挣脱得开的那种状态，极其吓人，极其恐怖，以至于在当时想服侍他的、服务他的护士都不敢就近他的跟前。我们还看到另外，我们知道也另外有一位哲学家，是我们很多读哲学的朋友都喜欢的，就是尼采。有多少人不知道尼采？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尼采哦。你知道尼采被很多无神论者看为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当他来发表一些哲学著作的时候，他就宣称什么呢？上帝已经死了。所以从他而来有一种特别的神论，叫做神死论。然而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因着尼采宣告说死了就死了吗？弟兄姐妹，不要忘了圣经里一句话，当圣经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耶稣基督曾告诉我们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如何能舍，还会怎样呢？如何的把它取回来。为什么能够？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罪，因为父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献上来成就救赎之功。经历了死亡和坟墓的幽暗之后，神自然会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尼采宣告不了的。你知道尼采一辈子很痛快地宣告说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所以他后来他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在国内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周国平，他曾经写过专门写关于尼采的那个精神。尼采后来就特别自傲自豪，他称自己里面往外啊有一种傲视一切的一种精神，谁都没有的那种精神，叫做酒神精神。什么叫酒神精神呢？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酒神精神，一是充满了这种豪放，然后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自己驾驭，他是最自由的，他是一切的统治者，因为没有人能统治他，厉害不？非常厉害吧。可是这个人到晚年的时候，到他后来生命的光景要结束之前，事实上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直被一个摆脱不了的事实所挟制着，那个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罪。罪的问题，罪所带来的不自由，罪所带来的要走路永远的沉沦，这个情形一直是尼采最痛苦的一个心结。可是他的不肯回到基督教信仰当中来，他一直要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是试图要找出一条路，可是永远都找不到。传说啊，你知道尼采有一天他走在街上很痛苦着，我们说哲学家都很痛苦，所以有没有人去过伯克利？有在座有多少人去过伯克利？如果你们去过伯克利，如果你们走在有机会走在 Telegraph 那条电报街上，你能看到很多很颓废的人，而且在伯克利那条街上，在那个 Telegraph 那里很近就有一个全美国唯一的人民公园。你们很难听说在美国有人民公园啊，在中国很容易有人民公园，但美国那是唯一一个。可是那样的地方却不是美国的老百姓在那里享受自由民主博爱的地方，那里是一些非常颓丧的一些人的一个被遗忘的一个角落。然而你不要看呢，你不要小瞧啊，在伯克利那里面长得很颓废很脏很邋遢身上全是泥巴的人，很可能就是一位哲学家。 就是一位大学的教授，然而他们都在痛苦着。为什么呢？他为全世界试图要想出一个拯救的出路，他们唯独不去救济耶稣，然而从他们的自己那里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尼采当时就是如此，尼采整天走在路上冥思苦想，怎么都寻找不到一个出路。结果有一天，正当他在路上走和沉思的时候，突然在这个当时的路上呢，就走着几头驴，驴身上呢拖着很重很重的那个货物，后面有人赶着。其中有一条头驴啊，大概是走路走了很久了，也可能身体比较衰弱或者衰老，走到尼采身旁的时候，就在他眼前扑通一声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就带着他身上沉重的货物就拖倒在地上。哎呀，尼采一看到，尼采虽然反对神，不相信神活着，但是尼采的眼前有物活着，这终究是个事实，他否认不了。他立刻就生发了悲悯之心，他立刻就跑过去，然后就扶着那个驴，试图要想把驴扶起来。但是那个驴在他的眼前喘了几口出气以后，很快就死去了。你猜尼采怎样？尼采当时难过的抱着驴的脖子放声大哭。他在那一瞬间，按理说应该明白了一个事实，全人类正如像那条驴一样，全人类的身上都背着牢笼辖制和捆绑自己的牢牢的沉重的重物。那个重物是什么？就是你我身上的罪，就是你我身上由罪所带来的罪的辖制，还有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摆脱不了的死亡和永远的沉沦。相传你知道怎样，尼采后来就一病不起。后来尼采的死亡不是人类正常所称道的那种善终，他死去的时候极为痛苦。我们都不要学习他。人有没有罪？人有罪就自然带出死亡的结局，所以圣经上称之为罪是个权势，而且死是一个毒钩。这个毒钩啊，休想哪个人怎么样呢，不要能够躲开他的撕咬。因为我们人每个从亚当里生的人，罪既从亚当一个进入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所以你我今天都摆脱不了。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在十字架上，在各个他山上，却为我们做了一件谁也无法做的事。在这个福音中，福音的真理当中，我们说他是福音真理的中心。弟兄姐妹，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认为宇宙万有之间这么浩瀚这么美丽，一定有一位造物主存在，好，我说你已经有点认识神了。如果你觉得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挺相爱的，这个气氛太好了，我在这儿到处一举眼全都看到的都是白人，都是美国人，只有在教会当中才能碰到老乡，才能吃到好东西，大家能够有机会交流，要不然太闷了。我们说你也找对了一部分，但是我们说这两点都不足够。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什么最重要？在基督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记号，我们在传统当中我们会告诉大家说，基督教的两个重要的记号是古旧的十字架和空的坟墓。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主面前一定要认识十字架。在今天也许很多人都熟悉天主教有那个十字架是耶稣钉在上面的啊。我个人的主张是不要去喜欢那种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不在那个上面了，就在那个古旧的十字架上，弟兄姐妹，神把他爱世人爱你我并且要把我们拯救到底的这个大作为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如果弟兄姐妹把这个得到了，你知道吗， 神是如何创造天地的那个大问题，你不理解都不会再困扰你。还有弟兄姐妹相爱不相爱，人多不多，都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我要认识耶稣。为什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解决了全人类的问题，但是在很关键的问题上，请记得基督教永远是很个人化的，要先个人才能变成团契化的，就是我要先得救，耶稣基督先是我个人的救主，然后我在教会当中我才能跟其他别的被主所拯救的人成为主爱的大家庭。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一定要认识神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的救恩和慈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谈一谈的是，圣经它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把那个罪和死的那个权势和毒钩给摘除了。那么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然这圣经上有些话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了，像约翰福音3:16，很多人不单单会背还会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下面说反得永生。哦，我知道那个罪和死的毒钩一摘除，我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是不是？但是好像还不太具体，我这一生还要活着，然后永生是很遥远的事。那么信主跟随主到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姐妹请记得，罪和死亡的这个毒钩和权势被主清除掉以后，在我们一生跟随他的这个道路里面极为重要，极为关键。为什么呢？因为罪和死的这个权势和毒钩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很具体。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罪和死的这个权势和毒钩究竟是怎么反应的。当然罪的权势影响我们的生命、情绪还有生活举止，这个我们已经很容易说了。那么这个毒钩怎么能仍影响我们的生命呢？实在需要解释一番。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请你记得，这个毒钩向我们人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方式和功能和力量是，毒钩会让人死，这个是一定的了。还有呢，毒钩这个罪啊，这个毒钩会让人承受咒诅，看到没有？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咒诅。还有，我们会看到，罪和死的毒钩会让人不安。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的人非常在意死亡，所以很早，即使不信基督教，他们已经学习什么都拜了，然而拜来拜去全是错误的。但也有一些人呢，一点都不在乎死亡的问题。我们发觉很多的中国人非常的可怜，完全不爱自己。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人一问到他们要好好信主，信主了就会有永生，他会告诉你什么呢？我不要永生。为什么呢？我爷爷有我爸爸，我爸爸有我，现在我也有孩子了，然后我孩子还会有孩子，只要像中国人所说的，古人说的子子孙孙无穷匮矣，生命就这么自然延续，我就认为就够了。然后我爷爷把钱留给我爸爸，我爸爸把钱留给我，我现在赚很多钱留给我孩子。所以我们看到来到美国的很多中国人多可怜呢。哎呀，我看到很多的那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和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一些科学家们是很有成就，但很多人30来岁、40来岁、50来岁满脑袋白头发，你一问他，他绝对不是少年白。什么缘故？太累了。为干什么？快点赚钱，买大房子，然后呢让自己孩子生活得好好好的，然后留很多钱给在下的一代。多痛苦啊。按我的形容是，按我的总结是，你一点都不爱你自己。为什么呢？你不为你自己做安排。弟兄姐妹，一个爱自己的人一定要爱自己的灵魂，一定要爱自己，要确定自己我要往哪里去。而假如你要是爱你自己的孩子、爱下一代的话，现在就信主。为什么呢？你有一个永生的去处，你的下一代、你的将来才会有这个永生去处，是不是？感觉一致的话就请大家说一声阿们。阿们。 我们说的确如此，我们要如此。那么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帮我们清除这一系列的毒钩，而且你知道吗，这一系列的毒钩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具体的反应。事实上如果讲罪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凡来到主面前的人，一定要被圣灵光照，看我们是不是个罪人。弟兄姐妹，我愿意在这里稍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当圣经当中提到耶稣基督拯救世人，去掉人身上的毒钩，而这个毒钩反映为人身上的罪、死亡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咒诅的问题、不安的问题等等的情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还年轻，个别里面的一些情形可能我没有经历到，但是有几个方面我发觉，在我一信主，主就在我身上带出一个彻底性的一个解决。我不是一个出自于基督教家庭的一个人，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北，我家里面呢是很朴实的中国的北方的农民家庭。我在自己很小的时候，我就发觉，当我后来信主以后，我就发觉神的慈爱老早就已经在我身上了，就使得我从小我就发觉我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然而这个不一样了哦，不是表明我天才，而是怎么样呢？我要比一般的孩子会更痛苦一些。为什么呢？我会比较要感受并且顾及到我里面的人的需要，就是我灵魂的需要。你们能想象得到吗？我是1965年生的，大家在座的人知道我们过去的副统帅林彪，他的飞机摔在那个温多尔汉，那时候是哪一年？我如果是65年生的，大家就知道那一年我几岁。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年，当我们的村子里面那种大的高音喇叭在讲着说那个有着狼子野心的这个林彪，他如何要篡党夺权，后来不成逃跑摔死在那里的时候，当我听到这个报道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我那么小，我的里面就有一个渴望，我下定决心这辈子我要成为一个在道德和品质上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后来在我一生的观点当中，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这成为我很强的一个追求。而且你知道吗，在我没有认识耶稣以前，这个需要让我极为的苦恼。所以假如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就得平安，你知道吗，后来因为信了耶稣我就再也不苦恼。然而你知道吗，当我不信耶稣以前，我努力的要修正我的行为，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越想完美我就发现我极为的邪恶。也许你们会问，你那时候很小，所以我1965年生下来，1981年的10月15号我第一次去教会，大家就可以想，或许不会太相信说你十来岁的孩子怎么会那么痛苦为你自己完美不完美的问题。可是我告诉你们的是，我很不幸。为什么呢？因为也许你们不觉得很难过，可我那时候为我生命的不完美很难过，而那个很难过就是我灵魂从里往外的一个极强极强的挣扎和不安。所以后来直到今天，当我讲到的时候，我会明白属于我个人的经历，什么叫因他所受的刑罚我就得平安。因为从他所受的刑罚里面，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我就再也不会有不安的感觉了，我就再也不会自我责备自我审判了。我不美，很丑，而且还不温柔，而且带着极原来的不好的生命的本相到主面前的。可是就是我这样的一个人啊，你知道，我每当现在想想我在主面前的地位，我的心里往外都甜滋滋都美滋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爱我，他极爱我，所以他在各个他山上为千万人死我不管。重要不重要？重要。如果我爱别的灵魂的话，那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不能管那么多。 我首先最在意的是他为我死。弟兄姐妹，你爱不爱不爱你自己？如果你爱自己，一定要先在意这一点，他为千万人死是个事实，更重要的，他首先为你而死。我再提一下别的哦，你比如说在那个在1982年的1月28号晚上，那天呢，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弟兄就带我们一起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特别强调那个经验性的那个经历，就是一个人信主，不是简单的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完了。有的人很不能够，我们真正不能够决定一个人，你究竟怎么叫口里说了一声，心里有一个念头就真正得救了，还是里面要有牢固的信，嘴上的承认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风格，一个基本表现。所以我们那个教会非常在意，你信主啊，跟牧师、跟弟兄姐妹找一个时间好好认你的罪。结果我那时候很小啊，而且那时候呢我很听话，所以在那天晚上呢，一个老弟兄就带我还有另外两个弟兄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哎呀，一开始我很不能接受，但后来在那天晚上，我简而言之，我不能做得太，不能讲得太多，那天晚上圣灵就光照了我，神的灵就大大的就感动了我。就在那天晚上，在那之前我是从道理上明白了耶稣为我死，在那天晚上我在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个事实，天父真爱我，耶稣真爱我，他在各个他山上为我死，为我摘出了罪和死的权势和毒钩。就从那天晚上，你知道吗，我相信一件事情做成了，我有永生。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晚上我知道我重生得救了，我进到神永恒的国度当中去了。可在那之前，我都是圣经啊，学呀、啊、学呀、啊、学呀、啊、学、啊，我比一般的老年的弟兄姐妹知道的都要多。可是呢，没有发生在我生命中，就是没有发生。可是那天晚上，罪和死亡的毒钩摘掉，没有人再能定我的结局，说你别信了，信也白搭，有什么永生，最后还都是一个去处。 No， 没有人再能跟我说什么了，没有人再来影响我的结局了。为什么？我的结局已经定了，那就是我永永远远被保守在他的手中。如同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已经在主的手中成为被他所保守的一个羊，我既在他的手中，耶稣说，就没有谁能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今天真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看到，我们真需要耶稣基督帮我们摘除这个毒钩。我们今天有真实看到，我们会发觉很多人活在罪中，很多人活在咒诅中，很多人活在疾病中。然而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一一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都帮我们得胜了这一切。有多少人知道咒诅这件事？假如你不知道，我就恭喜你，但假如你要是明白一点咒诅的事儿，你就知道在咒诅之中非常可怕。假如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咒诅的话，我们起码可以知道一件咒诅，那就是我是从亚当里生的，有个咒诅就定了，就是我一定会死。假如我不信耶稣，有一个咒诅就定了，那就是我一定会灭亡。相信不相信？那是一定的。假如你拒绝，你也改变不了这个情形。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帮我们改变了这一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担当了，然后他因他受过咒诅，因为在十字架上，在木头上被挂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身上所有的咒诅都归到他身上，那么我们就再也不在咒诅的权势底下。我们再看看那个疾病，今天我们多少弟兄姐妹都身体不好，有多少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的， 都很好是吧？我告诉你，我就不觉得我很好，因为到了四十来岁的时候，我就发觉从前没有发生的事情现在都有。比如说躺下来很容易，起来的时候周身痛，还有各式各样的小问题，各个方面自己都开始注意了。米饭不敢吃得多，怕血糖高，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形你知道吗？现在都开始注意，因为很容易就发生。然而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能把我们由罪直接带来的，由死亡的权势直接带来的，包括疾病这个毒钩都能把我们清除掉，你相信吗？有一位老牧师，现在他住在德州，在早些年，我记得有一次在洛杉矶，我听他讲课的时候，这位老牧师非常和蔼地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快八十了，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告诉我们说，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买保险，为什么呢？当然这是他个人的领受啊。我今天这样说的时候，不是为了推广，因为要不然你们就会找我的麻烦，我就会找那个老牧师的麻烦。哎，因为这是他个人的领受，他告诉我们说，我没有买保险，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在地上的保我的健康，他就说天上就不保了。为什么呢？他就抓住诗篇103篇里面的话，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大家说阿们。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帮助大家明白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极为重要。我们且不说我们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不去买保险，但是我们神的儿女实在有一个恩典，有了病之后不要直接先第一个感觉和念头先去找医生，要先来到神面前。当然如果你买保险的话，你的保险也该用也应该用啊，但是别忘了去求神。为什么呢？很简单，医生是神所造的，他们的智慧是神所给的，我们的神比医生要大，医生能治我们，但是医生不能治的他也能治我们，你说你好不好？所以我们比一般世上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多了更多不少的帮助。而且更主要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帮我们摘出疾病这个死亡的毒钩的时候，为什么？这就要跟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面的话连在一块儿。那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怎样得平安，不受责备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怎样得医治。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个奥秘，为什么我们今天就相信耶稣不是被捕吗？耶稣不是后来为我们受羞辱受害吗？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基督被羞辱的时候，他的头上戴什么？戴着荆棘冠冕，是不是？那是为了羞辱他的。而那个荆棘冠冕那个刺，大家如果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的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刺扎在耶稣的头上，哇，那个血就流出来。还有耶稣被鞭抽打过，前面后面身上累累的伤痕，还有耶稣的手被钉，脚被钉，肋旁被长矛所刺，耶稣的身上遍满了伤痕。然而神让耶稣完整，那就是神应许他的骨头一根都不能什么都不能折断。你知道耶稣的受害，他的受伤极为重要。我们要明白，今天他所以能够医治我们，他的原因是在于，当耶稣的头被扎伤的时候，他的手被扎伤的时候，他的肋旁被刺的时候，他的每个部分都是在为你我所受，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脑子里面出问题了，无论这个问题是实质性的这个器官性的，或者是你的思想性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学习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曾经为我的缘故被荆棘冠冕所刺，并且有宝血流出来， 求你用那流出的宝血来医治并且涂抹我头脑当中的无论是疾病、罪孽或者说是伤害。还有如果你的其他的肢体或者个别的器官有问题，你都可以为你做同样的祷告。而且尤其弟兄姐妹，假如你的手不能够行善事，假如你的脚不能走义路，你更要在耶稣面前求，主耶稣，你的手已经为我的缘故被钉并且流出宝血，成为我的拯救。你的眼、你的脚已经为我的缘故被钉并且成为我的医治和拯救，要让你所受的鞭伤和一切的伤痕在我身上成为具有并且带出那医治的功效。假如你有如此的信心，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信心都不过于徒然，都不过于徒劳，神必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实在相信一点，耶稣基督他那么具体，他是人子，他所受的一切都是为你我而受的，在他所受的所有痛苦的细节里没有一样是多余没有意义的，每件事情都是跟你我的生命直接相关联的。大家说阿们。弟兄姐妹，耶稣能摘除毒垢，耶稣能断开权势，我们相信不相信？神用这么一个奇妙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神的儿子是用自己的死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在教会的传统神学当中有一种说法是叫做七魔说，就是魔鬼很高兴，以为十字架能把耶稣定了结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被人都审判了。但是十字架按照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恰恰是神的大智慧，然而这大智慧却是只有那让那愚拙和那婴孩的人才能怎样呢？才能明白并领受。而这大智慧会让一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羞愧扑倒。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抓住这个古老的十字架所带出的最朴素的然而却是最有效的救恩真理和信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单单是信息，而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一个恩典和经历的实际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该有多重要？那就是谁都不能再动摇到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才是真正扎在耶稣基督的他的救恩的磐石之上。弟兄姐妹，在美国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儿子。这个弟兄跟他的一家住在哪里呢？住在美国的中部的一个农场里面。然而这个弟兄啊，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心结，那就是他的儿子非常宝贝，可是他的儿子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医生嘱咐说，你的儿子千万要注意，农村大家知道不是野蜂或者蜜蜂都多吗？医生就嘱咐他爸爸说，你的儿子千万不要被蜂扎到蛰到，一旦被蛰到他的儿子会有致命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在美国的人很多人都有很奇怪的毛病，有的人一吃海鲜哇就那个样子，也像一到春天百花一开很多人就那个样子，我现在在三藩市花一开我也那个样子，有的人就一被疯子折了居然能受命，很难想象。有一天这个弟兄跟他的儿子在外面，他的父亲非常注意，可是还是不巧有一个很大的野蜂就飞过来，而且径直的就奔到他儿子的脖子就去了。哇，这个弟兄一下子心都人都软了，那个大野蜂就停在了他儿子的脖子上。这弟兄急得扑又不行救又不行，心想完了。可是就在他最着急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那个疯子一下飞开了，一下就落在他的身上了，在胳膊上，在胳膊上，就在一瞬间，当那个弟兄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一阵刺痛。然而就在一阵刺痛的同时，那个弟兄喜乐高兴的简直没有办法再抑制再表现。为什么？很简单，那个风啊，只有一个，我们中国话叫撩子，就是那种钩那个刀，它只能扎一次。它一旦扎了那个人，这个风然后就是死亡了。所以那个父亲非常高兴，他知道他的儿子没有被扎，因为他被扎了。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故事换到我们今天，你明白没有？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似乎魔鬼所有的黑暗权势，并且全人类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是不是被毒钩所折了？而且这一折不得了啊！你知道，一般的人被钉十字架，耶稣在受难的那天，如果是9点钟被钉的，到他下午到深秋的时候，总共差不多有6个小时，按理说没有人经过6个小时就死了。所以这就是后来当那个马上就要安息日要到了，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要到，所以不能够留死人在那个十字架上，所以后来兵丁就来把那个三个人嘛，耶稣和另外两个强盗嘛，要把他们腿骨打断，让他们快些死。腿骨一打断，血很多流出去，人就会死得快一些。可是到了耶稣那里，耶稣已经断气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身上压着全人类的罪，而全人类的罪带出一个结局就是死。神在他的儿子身上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在他儿子身上审判就解决了，你我所有信他的人就不再定罪，就称义了。然而耶稣被折了，可是你知道天上的父高兴吗？高兴的。地上神的儿子高兴吗？高兴的。在希伯来书12章第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再次重复那节经文说，我们的主耶稣乃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着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刑。弟兄姐妹，咒诅他受，祝福我们享，牺牲他去献上，永生他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位恩主真是配得我们所有的人去跟随他。弟兄姐妹，在有一次的布道会上，有一个牧师讲了好多天让人得救的道，结果呢，很多人听了之后很得感动，很多人得救。结果那个牧师到了走那天，教会的很多人送他到那个火车站的月台上啊，送他走。结果呢，火车那个笛声长鸣啊，噗呲噗呲的，发动机一响，然后呢，火车开始慢慢往前开始要开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一一告别的时候，从站台的那边路口那里就疯跑过来一个人。这个人也是这几天听牧师讲到的，可是听来听去，他还是不能太明白究竟怎样才能得救。所以后来他就远远的跑啊跑，看到那个牧师啊，在那个窗口向大家在打招呼。然后这个人就说，牧师啊，临走之前再告诉我一句话，怎样才能得救？那牧师真是没有办法，但是牧师非常的有智慧，牧师一甩头就告诉他一句非常干脆的话，告诉他说，你回去读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从第一个兜进去，从第二个兜出来。很快就答完了吧，火车哇就开往前开，最后就没有影了。这个信徒回家之后，从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第一个兜进去，第二个兜出来。第一个兜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面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罪和死的毒钩在你我身上有权势，有功用。 从第二个都出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你我还有罪没有？信的人就不在罪的权势和死的毒钩之下了。你高兴不想不高兴？高兴了就说阿们，感谢赞美神。所以让我们来低头祷告，让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来领受今天从这简单的福音真理当中所带出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和信息。亲爱的主，你真是爱我们，你对我们真好。你爱我们，你爱到一个地步，你从天上降到地上，并且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在最终活着并沉沦的人，你舍去了你自己，为我们甘愿被杀。主，你把我们该承受的一切咒诅都承担了，你把我们该承受的一切的审判都拿去了。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甚至要忍受着与父隔绝的痛苦。但是主，你在父神的心意当中，你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和慈爱的要求，因此你在十字架上，在各个他上山上所为我们献上的，所为我们做的，所成就的，主啊，如今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了，死的毒钩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毒害的功能了。我们乃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乃是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经过去了。主啊，今天我们就带着单纯简单的信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支取你的爱，支取你的救恩，支取你的医治，你的赐福，包括行善事走天路的能力。主，你看我们何等的卑微软弱，我们常常跟你是既若既离，你爱我们很多，我们有的时候即使明白了也回应的很少。但是主，这个受难节，这个复活节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转折点。主，我们的生命要与你相遇，并且要与你相交，你的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极大的光照、激励和鼓舞，让我们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在活着，乃是那复活的主带着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在座若有还在慕道的一些福音朋友，主啊，你的灵要感动他们的心，如同过去感动我们一样。主啊，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那么轻易那么容易就能来到你面前，我们所以能够蒙恩，乃是你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的结果。但是主，在今天当你的大爱吸引我们的时候，也恳求你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加一把力量，我们只要往前再跨一步，就在你救恩的门内。所以主，来恩待我们，来怜悯我们，来得着我们，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主啊，而且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为我们在座每个如果要是在惧怕当中的，在疾病当中的，在咒诅当中的，在贫穷，在各样的缺乏和难处当中的，主要不管那个生命光景是何等的黑暗、挫折和苦痛的，主啊，如同我们今天所宣告的、所讲到的，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那一次并且永远的果效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主啊，让那被咒诅的得祝福，被捆绑的得自由，被奴役的出监牢，主啊，疾病的得以医治，伤心的被安慰，主啊，被罪恶所辖制的要在你的里面经历真正的自由。主啊，你做，因为你能做，也因为只有你能做，所以我们投靠你，并且要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所有仰望你的人都被你自己的笑脸所帮助，而所有仰望你的人没有一个人会空手并且羞愧地回去。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